观无量寿佛经啊，第十一观呢是四智观啊，就是观大势至菩萨。那大势至菩萨的观法里头，大部分是观世跟观世音菩萨他的法相是一样的，最大的不同是，那么势至菩萨他的肉髻上，他那个图案呢，它是一个啊，是一个净品。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上面呢是无量寿佛，这两个不同，其余的法相是相同。不过观音我们在讲它的观门的时候，讲到了慈跟悲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它是从闻思修反闻自性。他的修他的一个门路是在这里，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就是观的那个部分它就产生了32印，可是就是慈观这个慈的部分啊，就产生32印，它在悲的部分产生14无畏啊，14种无畏。所以楞严经念佛圆通章观音的圆通这个部分，他说依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诸佛同一慈力，那下者以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那同一慈力的部分呢，就是变成32印，就是观世音菩萨的32印。可是我们通常都很重视讲观世音菩萨的32印，我们很少注意到观世音菩萨念观音菩萨修观音法门的14无畏。什么叫14无畏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困扰，或者是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一些额外的一些这种灾难，你会因为修观音法门这个部分，你自然而然就会躲过去，就会撇开它。那个是14无畏，甚至于哈天灾兵这个人祸哈，那么这个刀枪所这个加诸于身上，他都可以无畏。无畏就是这个地方他会脱开来。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个人他被判死刑了，难道念观音菩萨那个枪打下去以后枪就不响了，会这样吗？如果你把宗教的一个看法是这样看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了，因为他会死刑啊，所以表示他的心慈悲这个部分已经坏掉了。所以他你要看清楚，这是你修慈悲自然而然的就会离开这些灾难。除了这个他32印啊为你说法解脱之外，你的种种的灾难自然也就不会来，其实是这样子说的。所以32印14无畏这部分，你常常念观音菩萨，你自己你修观音法门，你自己应该会慢慢会有感受才对。其实那种感受是很微妙的，那是观音。我们今天讲四智，上个星期我给各位讲说第十一观讲四智，我大略讲过，它跟观音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在这个地方，就在它的修的门不同，不只是它的法相不同。你看啊，在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到此菩萨名无边光啊，以智慧啊，以智慧光啊，那么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啊，离开三途苦，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名大势至。你看，你读经只要读到这个地方，你其实不需要什么，你以净空法师教读经的方法，你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个道这个门路。以前经解后经，以旁经解此经，以此经解旁经，你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跟菩萨名无边光，无边就是非限定性，它的光亮是无限的。我以前也给各位讲过说，这一些啊濒死经验的研究里头，他所见的这个光其实也是都是属于菩萨的光，名无边光。 那么以智慧光普照一切，它是以智慧之光来普照一切。那什么叫智慧之光啊？我今天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如意，别人也碰到这件事情也是不如意，可是为什么独独我会这么痛苦啊？别人不觉得那么痛，虽然有些苦，但是不是那么痛不欲生。那这里面的差别出在哪里？出在我之所以会痛不欲生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智慧不足。我为什么智慧不足呢？因为我把这件事情看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东西，才产生这种感受。我把它想成一种无解的东西，我才会感觉到今天产生，我怎么想才产生怎么感受嘛。那好，如果我是有智慧的，我能看出这个事情宽广的这一面，我能够从这个地方觉得，我能区隔的开来说，我只有这一小小部分坏掉，不是全部都坏掉，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他的智慧就比较好。所以两个人遇同样的事情，有的人会痛不欲生，会活不下去，有的人是很痛，可是他痛完了以后，痛定，那个痛定他就真正可以摆下来，痛过一段时间就定了，就也就稳定下来了。他不是痛定思痛，他是痛定以后不痛。最怕的就是痛定思痛啊！你痛定了以后常常再去痛它，就是我的智慧不足才产生这个问题啊。所以你要知道四智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么它可以普照去，才能够令离三途。我们内心里头还有这么严重的冲突跟疼痛在这里的时候，我才会产生恨，我会产生不甘心，不甘情不愿，我内心里头常常被这种一种酸液不断在腐蚀，腐蚀了以后我就更痛恨原来发生这件事情的那个人。那好了，这个心已经被一个敌意、一个痛苦的东西给包围住了，这个人当然整个脸都变成愁眉苦脸，精神力慢慢的下堕，还不打紧，身体坏掉，那还不打紧，连我们的心灵都赔下去了。有一天人生的路走完了以后，整个心里头通通都像粪一样，我们的心呢，像是个大烧收水桶啊，干那大盆炭赶快弄起噪声哎，那怎么行呢？所以你看看大势至极里这将提出什么，得无上力，就是希望你产生无上的一种精神力。这个精神力是什么？这个精神力就是大势至产生了这么强大的一种精神的力量。那这个大势至这样一个力量，也就是产生我们自己也产生了一种光明，也产生了一种力量，可以去克服困难，可以去忍受种种的这种逆境所带来的一些困扰，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子啦。那么这里边他的问重点是在哪里？下面一段经文你又看到了，但此菩萨啊，行时十方世界一切震动啊，那么这个他的动处，他所震动的地方有五百亿宝华，一一宝华啊，庄严高显啊，那么如极乐世界。也就是说这个菩萨他动什么动？他的行动，什么行动？是任何一件事情你修这个大势至菩萨行的时候，你有了这个智慧，你只要去行动的时候，那周边都会跟着感动，而每一个感动都是极乐，每一个感动都如此的庄严高显，而不是产生大地震。你不要弄错了。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你跟某些人相处的时候，你觉得跟他相处完了以后，你心情今天跟他见他，跟他相处一会儿，你觉得你心情好像好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产生了一种智慧在影响你，他就是他的行动的时候，此菩萨行的时候，到十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产生一种很好的感动。你必须你试试看好了。你总觉得有一些人你跟他相处完了以后你会舒畅很多，有些人你跟他相处一会儿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就是这样。郑老师自己做过检讨，很清楚的啊，各种不同的地方，各种不同的人啊，跟我交谈的时候，然后 有的人他会觉得说，我跟你谈完了以后我舒服了很多，可是你们会不会想一件事情，正常说你跟这么多不舒服的人谈话，谈完了以后你会不会变成不舒服？你会不会？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可以跟你讲，我不会，我是谈过了以后就过去，谈过了以后就过去，每一件事情都这样，甚至于自己啊周边的事情，我慢慢也学会这个东西，将来我看清楚了，我就会把它，如果我现在不去处理它，我就不要让它来干扰我，你懂这个道理吗？你千万不要说你现在不要去处理它，可是还让它来干扰你，你怎么会这么让自己变得这么傻呢？你只有要处理它的时候，让它才发挥干扰你的威力吧，对不对？所以你先想好了，如果它要干扰你，你最好是拿起笔来写一写，把它放在那个地方，说明天我真的要去思考的时候再来想它。我现在要睡觉，或我现在要写作，或者我现在要做什么事，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智慧，你能放得了它，你就能够，你的智慧就会慢慢的就会展开来，你才会清楚，才会有很好的觉察力，那你对周边的反应就产生一个正确的行动，这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解决问题，所以都是高显庄严的，都像极乐世界，这是动的时候。可是你看看他如果是静的时候，此菩萨坐死什么坐，就是他安稳下来的时候，也一时震动摇动，一样摇动，他摇动是什么摇动？他摇动是这个时候的摇动，是他坐下来就是安住安坐的时候。在佛经里头你要注意，就讲坐这个字的时候是心安谓之坐，在佛经里头常常就是他佛坐下来就是讲心安稳谓之坐，也就是心安稳的时候，他安稳的时候怎么样？安稳的时候演说妙法啊，那度苦众生，他能够他的这个动摇是他安住下来的时候，他就是演说妙法。那演说妙法，所以演说妙法，其实你是看到他坐的意思是是他这个心安定下来的时候，心安定下来的时候就演说妙法，有时不是他在演说妙法。你去注意看孔夫子《论语》里头，你都可以看得到，说子燕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你看看孔子在没事情的时候，燕居的时候，他坐在那个地方，弟子们看到他就是深深如也，夭夭如也。什么叫深深如也，夭夭如也呢？一个解掉喵，不讲一句话，你就觉得实在是他怎么坐在那里看起来那么令人那么敬仰啊，令人感觉那心里头都安定下来。你可以了解的，你注意看。有些道场老和尚他不讲一句话，他只坐在那个地方。过去你们如果有人瞻仰看过这个广钦老和尚，广钦老和尚是你只要看到他坐在那里，他没事，他只坐在那个地方，他坐的时候有时候把腿盘起来，也不是真的打坐，他只把腿盘起来坐在那个椅子在那个地方，你看了你会觉得怎么样？你的心也就定了，你的心里就定了，哎，就是如此。有些修行者，不见得一定都是出家，在家或者是普通你的朋友之中，你都会看到有一种人，你跟他相处，你看着他，他在没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入仪。这种非常平衡的一种定境里头，可是他是没有事的时候，可是他在演说妙法。最高的美妙的妙法是不说一句，可是他已经给你看了，就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说又叫什么？这么说法，那大势至菩萨这个法门又是叫什么？ 我请你们回想回想以前有没有给各位提过，就是人的啊，我们在讲禅的时候谈过，我们在楞伽的讲楞伽的时候谈过，就是讲到了精神能这个部分，你还记得吧？讲精，我们给各位提过所谓精神能量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势至其实就是他这个精神的一种光明的力量，这个智慧的力量是很强的，所以叫做大势至。他所到之处，所有的邪恶无不披靡；他所到之处，这些业障没有不摧，那就是大势至菩萨。所以每天你做一次或两次定课，你总会拜大势至菩萨。可是你那一拜下去的大势至菩萨，或者是你念着大势至菩萨的时候，或者你每天在念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因为大势至念佛圆通章，连大势至的法门通通都在念佛里头一起修的，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同时等于修了四字法门。你的，所以我们念观音跟念这个无量寿佛、念阿弥陀佛，但是我们很少念大势至菩萨。即使大势至菩萨，是因为念佛法门这个法门是从大势至菩萨教下来的，是从得念佛沙妹的。所以你念佛沙妹本身在念佛的时候，佛的光明就有如四字的这个光明。那这个光明在信心明里头，他也是讲到能的问题哦。他说能由尽能，尽由能尽，欲知两断，原是一空。那你知道这个能与尽之间最大的它的关键点在哪里？原来是一空，原来是在空，空性里头。什么是空性？空性不是没有，是指这个般若的空性，是指这个智慧空性。而这个空性它带给我们有能，面对的境，所有的境界产生了这个能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精神的主体，这个精神的主体真正讲起来是这个本真，它是空，空性。可是这个空性只要面对的境界，面对的我们生活的种种的遭遇到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空性的佛性就跟它产生了所以精神的能量的问题。那你看什么是精神能量？我们现在心理学里头是这样，有一派用这样的来描述，是你的精神生活成长的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你的稳定性就越来越好，你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坚固，那你自己的这个自尊就比较健康。这样子的人被别人抨击一下，他不会崩解。这样子的人碰到一点难题或者碰到一点挫折，他不会在挫折的时候觉得好像输掉信心，觉得好像很绝望，他不会，他觉得他还是很有把握的感觉。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在有一派的心理学称它叫是一个总体的精神能来看待它。那其实这个所谓总体的精神能这样来看它的时候，在佛学里头本来就用这种观念来看这整个人的状态，也就是这个精神能开始在削弱的时候，通常也就是我们执着的很厉害，我们自己执着的很厉害，我们的心门关起来了，所以这些能，这个光就是菩萨给你的这个光能没有办法进到你自己的里头来，没有办法开启你原来的这个空性的这部分，这个时候大概烦恼也就特别多，情绪也就越不稳定，那我们对一些事情压力的抵抗力也会跟着会比较差，那精神整个人表现出来的体能各方面就开始下掉。其实大势至就是告诉你，他就是要给我们就是产生一种德，叫德无上力，让你产生这个无上力的意思。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十六观里头，前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从观日的时候，你们不要忘掉 常常去常常去做一点 exercise 去练习，你要长期练习它才好。你比如你有时候你觉得你很紧张，你很疲倦，你不行，你试试看，你把眼睛闭起来，然后你感受，在你现在你就可以试试看，你把眼睛闭起来，你感觉到你现在就在春天的春阳的笼罩之中，你好像是在一片啊清脆的一个山坡，或者是纯粹的一个草原，远远的青山，蓝天白云，然后你现在感觉到春阳暖和的照着你，你现在感受它，然后你把它内观变成你自己的内部，也像春阳一样的暖和，像春阳一样的这样子的咸咸的白云，开朗的晴朗喜乐的蓝天，然后你再去感受你这个心灵世界里头这个太阳温暖了你自己的整个的一个内脏的世界，甚至于温暖了你的脚、你的腿、你的手背，温暖了你的身体，你去感受这种感觉，然后你会觉得突然间觉得你处在一个温暖，而且很快就会恢复到你自己内心里头感受到一身心感觉到泰然的感觉，这个时候其实你因为轻松，你的心打开，那你现在练的观音菩萨，你练的四字菩萨，你练的阿弥陀佛，其实就是这个光进驻到你的心理世界里头。我已经练习的有一些心得了，你去练习练习，你就会知道，你会感觉到你原来很疲倦的，现在也不疲倦了，就是这个样子。也许你现在在听课，你现在不能够练太久，我只是告诉你试试看，你一练你有可能就这样的很放松啊。你回家的时候你这样练习，然后你就躺在床上这样练习也可以，然后或者你坐在椅子上练习一下非常好，或者你在车子上你就可以练习，就是这样子。那是从只是你从一个观一个日极乐世界的观日降下来，如果你往下再往下观的时候，就整个的一个极乐世界就现前，就是这样。但是你单独的，如果你很燥热啊，那你就观了水，就水里头就让自己就清静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四字菩萨呢，他就是他教给我们的真是无边光，也就是无边的智慧，而让我们得无上力啊，所以是故啊，这个号名为大势至菩萨，让你产生一个大的气势，让你真正在你的人生当中啊，无路而不自得，也在你人生中啊，那么所有的障碍跟困难，你可以在那个地方自然的消解。其实是这个部分呢、啊，是大势至菩萨。所以我观想的大势至菩萨的时候，我必须心解心开，心里头的结解掉了，我的心里头本来封闭的，现在必须打开来，然后让他这个光无量光进入这世界，让佛的无量光，其实他这个光就是佛的那个无量光进入，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因为他念佛的时候念着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光，他给我们的，他也是大势至菩萨，也就在这里得到这一份这个念佛沙弥的，而他把它交给我们，我们就在这里得到了佛的这一份光明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四字菩萨他告诉我们呐、啊，说这个自信里头，你进入这个空性，然后你的心打开了，你自己让这个世界进来，就是在修禅门的时候是直接从空门去进入，可是在修净土的有门的时候，它是从观门，从观开始进来，从观法开始进来，那进来了以后，就是精神的能量开始增加了。我过去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当一个人的精神能量在耗弱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愤怒的。有时候你注意，你在耗弱的时候，你在伤心或愤怒或者绝望的时候，你会有时候会觉得发抖，会觉得虚脱，会觉得甚至于讲话会输掉理性，然后你通常你的执着对我的主观的执着会执着的很重，那大概就是你我们的这个四柱的这个力量越低了， 我们就一直像气球消在气压下旁边拼命的去抓啊，抓的方法通常都是表现愤怒啊，表现非理性啊，表现一些情绪上的不稳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忧愁很忧郁，觉得自己很没有信心，觉得自己没有希望，自己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就产生了忧郁的这种状况。那么你会开始感觉到啊，你会烦恼追心，你会觉得活不下去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能量垮下去。第二种有可能是这种反应，但也有可能变成烦躁不安。你会觉得你焦虑，长期的不安产生了一些焦虑，而这些焦虑甚至于感觉到啥都能比稍稍有一件事情自己就觉得准备崩溃，准备承受不了啊，承载不下去，那是我们的能量开始削弱了，也就是你根本没有素质啊，你的气势也没有了，你的能量没有了，素质菩萨给你的东西你没有了，你每天在修行为什么可以没有这种东西呢？人很奇特，那个人他觉得垮垮的，没什么斗志，觉得人生没什么希望，你觉得他蛮郁卒的。你跟他谈谈话，然后你说你做个实验，不管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做个实验，你只用五分钟做个实验，你把自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我现在很有精神，不止很有精神，我觉得胸膛是觉得爽爽的，高兴的时候那种胸膛感觉到爽爽的，然后自己装的把胸膛提起来，像是很有自信，觉得很有把握的那个样子，然后让自己的眉宇稍微感受得开一点，然后让自己有一点微笑，然后叫他站起来，走路的时候你要装着自己好像很有把握啊，很有信心去跟人家谈什么事情，这样把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告诉人家，这样你现在走走看，那他走几次，总共不要五分钟，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好一点？他说真的有点好一点。我说是啊，所以你想要让自己这个能量来的时候，你让他有能量进来他就会来，你如果先想说我反正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就是抬不起来，那就哀莫大于心死，就是这样。那至于这种哀莫大于心死怎么办，那就第一步就是先吃药嘛，对不对？使他不会那么糟糕嘛，对不对？第二步呢，就是他无论如何要训练自己的体能，要去运动，要去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神经传导物质提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他接下去就可以来做练习啊。所以有一个电影叫以前那个电影叫唐明皇吧，那里面有一段叫做扮皇帝啊，扮皇帝里头不是有一段叫装一装吗？对不对？我以前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还不懂得装的道理叫什么，我觉得你装的自己有信心的样子，装着自己高兴的样子，装着自己很有信心的样子，然后你走路去跟人家打招呼，你试试看，就他完全不一样。对一个一般的人，有时候情绪比较低落，卡切的来西准，你试试看。你早上要上班的时候，出门要出门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我现在出去走路要抬起胸膛来，碰到熟的人，我要跟他打招呼，会早安，这样子，你试试看好了。你到了办公室一进门，哎，早安，就这样啊。如果别人打个招呼可以有好笑的地方，笑几声，你去试试看好了，你今天一定很好过。大势至菩萨就在你身边，就是他避免你的精神能量往跌切了来啊，不会往下掉。这个时候你的精神力会比较好，你也比较不会感觉到觉得很郁卒的感觉，也不会觉得情绪很不平衡、很不安的状况，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啊。这是修行，人不可能等在那个地方，自己就会好起来。没有修行，没有培养，就不可能有这个精神力。所以大势至菩萨要让我们去观这个大势至菩萨啊，佛陀要我们去观大势至菩萨，也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大势至的这种力量。才可以，这是修的法门呐、啊，修他的法门，你必须动才可以。静的时候也是在动，动的时候本身也产生了，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念佛、念法、念僧的都出来了。 你在走路的时候欢喜，你在树下坐下来的时候也欢喜，也内心里头一样，你会感受到那么多的这个高显庄严啊，你会得到很多的启发，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精神能量流动，其实我们是可以从佛菩萨那里啊，从他那里无量无边的供应这个精神能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信仰的时候，在我们心清净下来，当我们祈求的说阿弥陀佛，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念的观世音菩萨，念的四字菩萨的时候，我知道是极乐世界的事，我心静下来，我只有念着阿弥陀佛，其实观音也来，四字也来，这个能量，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无量寿无量光的力量就进入到我的心灵世界里头来。我进入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来的时候，你看你会觉得比较快乐，所以你看能量比较丰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较快乐，心情会比较舒服。第二个，你会觉得心情比较安定，不止心情比较安定，你自己摸摸看你自己的皮肤就知道了。你有没有觉得你比较闲适的时候看赢哈，看舒适的时候叫闲适的时候啊，你摸摸看你自己的这个手背的皮肤啊，因为你脸可能有擦一点油，你摸起来比较不会感觉。你摸摸你自己的手背啊，你摸摸你自己的这个膝盖，或者是你的这个小腿或大腿的地方，你穿这个衣服的，你穿的衣服穿的袜子你就摸不到了，但你会觉得你感觉到比较闲适的时候，比较心情比较喜乐的时候，也就是你真正会感受到安静下来，你会感觉到你是深深如也、夭夭如也的时候，你去摸摸看你的手，摸起来搜搜搜搜搜酥酥的，你有没有吃过什么酥什么酥的搜搜，你懂吗？就是摸起来不是奇，不是奇奇，不是夹夹夹的，你听我，就是说你摸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酥酥的啊，也是滑滑的，而不是你摸起来觉得好像夹啾夹啾。原因是在哪里呢？是因为你的身体里头，你的不知觉出汗已经下降了，不知觉出汗下降的时候，就表示你的焦虑跟紧张的东西已经开始缓和了啊。这个时候也是你的精神能开始好起来的时候。可是人总是这样，等到精神能好一点的时候，他说我现在精神好一点，我现在要来做什么做什么，就开始又来了。哎，来了以后呢，他就在消耗一部分。可是有的人是有进有出，有进有出就维持得很好，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了，他耗出去了以后觉得不好，就往下掉，他没有一份可以使自己可以让这个东西不断补进来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啊，你看你如果很容易动不动就愤怒，或者常常心情常常切了来，当然就是表示不好。你会觉得你比较快乐自在，你心情你都比较安定，你的皮肤啊各方面的哈，就觉得摸起来酥酥的，那就表示说哎，你的精神能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之下，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打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修安定，就修安定的时候，我们净土的修法是我在修安定的时候，我同时修念佛，我觉得这极乐世界的一种能量流入我的心灵世界来，他的悲心进来，他的智慧进来，他产生了一种光明的力量进来。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丰富的感觉，这是一个有中的修法。而空中的修法就不这样子了，是心中不起这个念头，那是禅的修法，唯一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它一个是侧重从空的修行进来，一个是侧重有的修行进来，所以你必须要念佛，是靠着佛的力量，佛的光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打开我们自己这个空性的力量，让我们的能量不断的增加，是这个意思。人总是要蓄一点能嘛，是不是？所以大势至的意思就是你这个能量是丰富的，是丰沛的，就是大势至。如果你这个能量变成垮垮的，那就 那就不叫他大师子了，你就念佛里头就没有念到东西了。我常常碰到我们同修有时候会这样想，说我念佛念这么久他也没有给我什么啊。我说你最好不要念佛念完了以后你感觉到他会给你什么，可是那他都没有给我什么，我念他干什么？我就是要念他，然后他给你的一种力量。我说那好啊，他也没有给我力量啊，力量不是吃维他命丸，力量也不是要你产生什么大的拳头，你要注意的是就是敞开你的心，你就像蓄电池一样，一种温暖，一种信心，一种力量，它就回流到你的心理世界里头来。这个部分是修行的很重要，很需要你去把握的一个重点。如果你要去求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不是你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佛法的信仰是你的能量足了，你的智慧门打开了，你自然而然的，你在动的时候就是十种震动，你在坐的时候也是大地真的都可以动摇。所谓的动摇不是地震，而是它眼十方周边的所有一切都能够为产生念佛念法念僧，都产生了说法的效果出来。这个是我们修有门里头一个关键点。那么我们看吧，丰盈者，能量丰盈者跟能量耗竭者之间其实是有些不同的。耗竭的这些人，他们从自卑、从退却、从消极，慢慢的他会越来越差。能量越来越差的时候，是经不起啊一些压力的，或经不起某些冲突的。一冲突的时候，他会容易产生暴力。为什么？暴力其实的本质就是我主观的一种力量想要去控制它，也就是产生有为法。暴力是一种有为法使到极致的结果。所以有为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执着力量太强了，就产生了有为法，想要去控制。你在玩控制戏，我们对人想要控制，我希望的啊控制。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在小的时候玩过控，跟父母亲就以控制戏来教小孩子的。你如果这样我就这样哦，你如果这样我要对你这样哦。当然一开始约束他的行为，可是慢慢的大一点就要开始放，就不能再控制，要把这个控制戏撤掉。就是刚开始你要一个模板把这个东西做好，可是你等到模板做完了以后，这些水泥钢筋都灌好了以后，等到你要拿掉，还而且还要洗牙给才可以把它装饰好才可以。那你这个过程是很重要。所以人到稍微大，小孩子到了从少年一经过童年，慢慢这个东西就越来越松，甚至于到最后到了从少年到了青年，他有更多他可以自主的机会。那中间有什么事情可以用讲的，而不是再用使用控制器。这控制器你控制习惯了以后，小孩子只要不听你的，不照你的意思做，你就很害怕，而且你也很想控制他啊。他呢看到你要控制他，也学会控制，他想反控制，就是希望你不要来控制我的控制，他是控制你不要控制他，所以就是变成彼此之间一直都使用控制器。所以我们之所以称他叫的戏，就是他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了，就是控制来控制去。那越控制呢我们就会越累，越控制呢我们就会觉得越焦虑越紧张，越控制呢我们就会执着的越厉害。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主观的我里头跳脱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玩这个控制戏玩的实在是到最后已经到了完全放不开的地步了，已经是一个已经积习到你刚才就中毒的地步了，那就是执着的很厉害了，就是这样。可是佛法它就是要告诉你， 你要从这个控制系的这种执着里头解脱出来。你只有在这里解脱出来的时候，你的回应就不再是一种控制，而是变成一个真正的觉察。你的回应是一个你对一件事情真正你的能量的回应，而不再是你用强制去控制某种东西，这样你才不会太累。人就是玩控制戏里头才把能量玩得耗竭，不断的越玩越耗竭，那就很惨了。所以你现在还来得及啊，年轻人，你早一点开始学会。那年纪已经有了年纪的人，请注意，无论你任何一个年龄，你千万不要学会控，太依赖这种东西。有的人到了年纪很老了以后还在控制啊，他用病来控制子女，用自己的不舒服来控制子女，用自己觉得很无助来控制子女，他结果他就会更无助，他就更孤单，他就更疲倦，更耗竭，就是这样。一直到最后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是哭哭啼啼的，那他怎么会到极乐去呢？因为他是属于不快乐的地方啊，他是属于一个需要控制的地方啊，所以他又走到了那个控制的循环里头去了，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解脱。修行最主要还是解脱，那个解脱跟现在的生活品质有关系，跟现在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有关系，可是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心灵上解救的方案。如果我们今天听闻了这样子的佛法，我们能够从这里开始修行，开始练习，那么你就不枉费今天见到的释迦菩萨。你今天是在释迦菩萨的本怀里头哦，你没有枉费。因为现在在讲的是观大势至菩萨，你没有枉费。如果你听完了以后回去你还是照旧，那只是你就这样子交叉而过也很好了，听了一点点，但是你交叉而过你依然顾我，千万不要这样子，你要去学。有时候我们又你就要去警觉到说，我只要有一些感觉到自己痛苦不舒服的时候，你去留意，它一定是我们对自己的主观性的这个我一定是已经抓得很紧，控制系的绳子已经抓得很紧了，一定是这样。这样子的时候，也就是能量差不多就在耗尽的状态，而这个时候你每一个控制系都准备想要去控制周边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跟周边产生一种对立的状态，也就是自然的那种精神能。不会进来，你把这个控制的打开，你只要念一声阿弥陀佛，那个能量那个精神能很快又会回来。其实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原因也在这里。所以你碰到了一件事情，你心里面会想着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因为你在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在实践释迦菩萨的法门，然后释迦菩萨也其实释迦菩萨是在娑婆世界，他很快也是一样跟我们起感应，就是这样，速度就来，你的智慧，你的力，精神力就跟着我们，很快就会回复，就是释迦菩萨。我们讲说，能量如果感觉比较好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开始比较稳定，你的思考警觉都会比较好。情绪会跟着稳定，情绪会比较好，思考能力比较好，创意也会比较好，自己会感觉到喜悦自在，这就是极乐世界。他就是用智慧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的，就是这里。而这个喜乐本身就跟那个极乐世界的法性是相通的，就是是在这个地方切入的，就跟他感应的。那相对的，如果我们耗竭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讲嘛，就容易产生情绪上的低落，容易哈，这个产生心理上的痛苦，然后越来越陷入这个控制操作的这条路来，然后长期的精神能的不足，不只是生活上产生了一些困扰，而且是我们的身体也跟着会出问题，啊，大部分这一类的问题。 都是跟就是 psychophysical disorder 的东西比较多。以前我们称它叫 psychosomatic， 现在我们称它叫 psychophysical disorder， 大概原则上都是会伤害身体的。